有你，我生命不一样。有你，我生命在燃亮。有你，我不害怕困难。有你，我有满足的。
你们请坐。大家主日平安，线上的弟兄姐妹朋友也祝你们主日平安。我们现代人的生活的一个特征啊，就是忙碌。很久不见的朋友见面的第一句话就可能是好久不见，在忙什么呢？或者是抱歉啊，很久没有联系了，实在是太忙了。对方的回答也很可能是，我也是啊，忙得晕头转向的。常常听到这句话从自己的口中或者朋友的口中说出来，心里就会觉得很纳闷，都已经忙到晕头转向了，为什么就不肯停下来呢？这里给大家看两张图。A 图是马不停蹄，分分秒秒踩着时间点，要与时间赛跑啊，总觉得时间不够用，总觉得自己没有好好的管理好时间，所以呢产生很大的压力。而 B 图呢却是一个平静安稳的湖泊，泛舟其上，能够听到湖四周树林中的虫鸣鸟叫，以及岸上小镇教堂的钟声。我们大家都可以思想一下，我目前的生活是哪一张图？对我来讲 ，A 图绝对是我生活的象征。大家如果说你也是 A 图的，好不好？能不能请你举一下手？真的是 80% 的弟兄姐妹啊，我们教会的弟兄姐妹都非常的忙碌。那我们中间有没有人觉得自己的生活状态就像 B 图一样呢？哇，还是有啊，太棒了啊！那以后有机会我要向你们请教一下，怎样把生活可以过得这样的惬意。在准备这篇讲章的时候，看到这一幅卡通图画，家人给这位盲兄，不知道他叫什么名字，所以我就姑且称他为盲兄，打电话说，嘿，国殇节要到了， We get together， 我们一起聚聚。这位盲兄没好气的冲着电话吼， I am busy， 看不到没有，全都是大写的哦，忙，没空。所以这位卡通的作者他的结论是说，这个国殇节我们不要忘了因为太忙而在家中阵亡的人。我当时看了哈哈大笑，笑完以后再细细一想，的确哦，都忙到没有时间和家人共度时光，这是不是就是如同忙到在家中阵亡。我们中国人的字啊是很有意思的，忙这个字是什么？竖心旁一个灭亡的亡，忙到心都死了，那这个是不是就是忙到说已经阵亡了？那我们看一下，我们在信主以后都曾立志要专心来跟随主，要爱主和服侍主，但又常常发现呢，自己身不由己的卷入生活的漩涡中，在各种的忙碌里面，很快我们就迷失了跟随主的方向和心智。我们甚至连每天花15分钟的时间来灵修、来亲近神，都可能会有做不到的时候。诗篇73篇的28节，诗人大卫说，我们一起来念这一节的经文。但我亲近神是与我有益，我以主耶和华为我的避难所，好叫我述说你一切的作为。我们都明白要放正生活的优先次序，要让主居首位，与主要有时刻的连接， 要从主那里得到人生前行的方向和动力。就像大卫在这里所说的，亲近神是对我们有益的，这个道理我们都懂，但是我们可能每一位都会知道说，实际做起来的时候其实是谈何容易。那在讲到生活的优先次序，就想起去年一个星期五在和我们信望爱小组的弟兄姐妹一起查考马太福音的第八章21节到22节的时候，我们对自己与主的关系和生活的优先次序的排列就有很深入的讨论。这节经文是这样说的，又有一个门徒对耶稣说，主啊，容我先回去埋葬我的父亲。耶稣说，任凭死人埋葬他们的死人，你跟从我吧。那我们首先注意到，对耶稣说要先回家埋葬父亲的这个人也是耶稣的一个门徒，也就是说他是蒙了耶稣的呼召，他并且愿意来跟随主的人。但是此刻他家中有了困难，他的父亲去世了，所以他就对主说，容我回去埋葬我的父亲。但是耶稣似乎对他的回答是断然的拒绝，这是不是好像很不近人情？十诫里面的第五诫不就是教导人们要孝敬父母吗？耶稣在这里这样教导门徒，难道是要他们违背诫命吗？当然不是。那为什么主要这样说呢？犹太人是非常熟悉关于祭司和拿西尔人的条例，这两类人在旧约的时代是神特别拣选分别为圣来归于神的，神对他们是有高于常人的要求。譬如对于祭司，大家手上有圣经的话，可以请你把你的圣经翻到利未记，整本圣经也是旧约圣经的第三卷书利未记，利未记的21章11节到12节，这一节的这两节的经文是这样讲的，这是关于祭司的条例，在这里面有这样的一个要求，不可挨近死尸，也不可为父母沾染自己，不可出圣所，也不可亵渎神的圣所，因为神膏油的冠冕在他的头上。也就是说，对于祭司有这样的一个要求，即使是父母去世了，他不可离开圣所，他不可挨近死尸。那神对于另一类拿西尔人也有同样的要求，往后翻一卷书，大家可以翻到民数记第六章，民数记的第六章第6节到第7节，对拿西尔人的要求，神是这样说的，在他离赎归耶和华的一切日子，不可挨近死尸，他的父母或是他的弟兄他的姐妹死了的时候，他不可因他们使自己不洁净，因为那离赎归神的凭据是在他的头上。所以从这两段经文来看，主对于蒙召已经成为门徒的人，有如对祭司和拿西尔人一般严格的要求，他的用意就是要他们不被世界的事物拖累，而是能够专一的来跟从主。那我们小组的弟兄姐妹就对此有一个很深入的讨论。记得有一位姐妹，她很坦诚的，她分享自己在每天忙碌的生活中与主的关系。她说，我每天啊，行事历排满各样的事情，有家庭的，有工作的，有教会的。他说，我忙东忙西，马不停蹄，我懂得每天要亲近神，要读经，要祷告，但是我却发现自己在忙碌中灵修和祷告成为了例行公事，然后团契教会的服事也是如此，好像就是我行事历上的一个项目，我做过了，打个勾，打个 check mark， 我可以去干下一件事情了。这就导致我每天的生活就像一个一个没有连接的板块，我在这不同的板块里面 疲于奔命，然后没有感到任何灵里的连接。他这一段话当时就引起另外几位弟兄姐妹的共鸣，也包括我自己。我们都是门主救赎、门主呼召来跟随主的人，我们被分别为圣，成为了主的门徒，但我们同时又活在这个世界上，我们承担着世上各样的责任。譬如我们都为人子女，我们也可能是为人丈夫或者妻子，我们也可能是为人父母，我们在学校或者在职场有我们当尽的责任和义务，在地上的教会我们有承担各样的服事。在如此忙碌的生活中，我们被各样的责任拉扯的整天东奔西跑、疲于奔命，是不是我们会失去属天的喜乐和平安？那这样的忙碌究竟有什么意义呢？今天我们要从圣经的几段经文教导中一起来学习如何使我们的生活、工作和服事有属天的意义，享受到神的同在，因而能够在忙碌中仍然有喜乐，有神所赐的安息。我们首先将从创世纪的第一章26节到28节来学习神赋予人生命的本质和定义要带给我们的福气，然后我们将从创世纪的第二章1节到3节来学习神要赋予人的安息。第三，最后我们将从以赛亚书的30章15节来学习，我们不仅要知安息，我们还要肯安息。好，我们一起来诵读今天的第一段的经文，在创世纪的第一章26节到28节，我们一起齐声来诵读神的话语。神说，要照着我们的形象，按着我们的样式造人，是他们管理海里的鱼、空中的鸟、地上的牲畜和全地，并地上所爬的一切昆虫。神就照着自己的形象造人，乃是照着他的形象造男造女。神就赐福给他们，又对他们说，要生养众多，遍满地面，治理这地，也要管理海里的鱼、空中的鸟和地上各样行动的活物。有些弟兄姐妹可能已经发现说，嘿，影泽啊，我们发现你每次讲到都喜欢用创世纪前三章的某一段经文，这是为什么呢？那是因为在这三章的经文中，神告诉了我们人类历史的一切是如何开始的，这就让我们明白人为何需要做救赎，也让我们明白我们现在所我们身处的就是神救赎历史的过程中，从而也能够明白人类历史最终要怎样结束。这一段的经文是非常的宝贵，神不仅在圣经的第一章告诉我们天地万物的起源，也告诉了我们人是如何被造以及神造人的目的。首先，我们被造是按着神的形象、神的样式，也就是说我们被造的时候是有神的性情和神的属性的。譬如神是创造的神，我们人类是所有的生物里面唯一的 一群是有一定的创造的能力的。又譬如人类共同的对爱的渴望，那是因为神就是爱，我们人类因着有神的形象而对着爱、爱人以及被爱有自然的天性。同时我们也看到在初创世时，神对所造之物都有丰富的供应，人那个时候是不必自己觅食和耕种的。我们一起来读创世纪的第一章29节，我们一起来读。神说，看哪，我将遍地上一切结种子的菜蔬和一切树上所结有核的果子全赐给你们做食物， 所以这节经文就告诉我们，在初创世时，人在很大的程度上是享受天父所赐的丰盛，因而能够得着神所赐的安息。同时，这一段经文也告诉我们，神创造人类的目的就是要使他们管理海里的鱼、空中的鸟、地上的牲畜和全地，并地上所爬的一切昆虫。神的本意是要将地球自然界，包括飞禽走兽，都托付给我们管理。神就赋予了我们一个天然的替神管理自然界的权柄。这个使命是非常神圣的，因为神单单给了人类，他并没有托付给其他的动物，乃是因为我们刚刚已经讲到，人在被造的时候是有神的形象的，而且在创世的时候，我们的始祖是受了神的灵，他是能够与神心意相通，能够按照神的心意来管理这个世界，在这个神圣的工作上是能够享受到神同在的安息。但是当人类始祖背逆神的禁令，而使罪进入了世界和人心以后，情况就完全不同了。土地因为亚当的缘故被咒诅，亚当及所有他的后代都必终身劳苦，才能够从地里得吃的，必汗流满面才得糊口。人工作的性质和目的完全的改变，人不再为神赋予人的使命工作，而是为了自己能够糊口而劳作。人类也失去了起初神创立工作的时候有神同在的安息，因为罪阻隔了我们与神之间的交通，我们反而是汗流满面，终身劳苦，直到归于尘土。我们中间如果有在工作岗位上任职的，不管你做的是什么样的工作，是不是都会同意我们整天忙忙碌碌，劳苦愁烦，还担忧工作朝不保夕，心中时常是没有平安和喜乐。另外，我们在教会的服事，是不是也把它看作是一个事务性的，当作是一个任务，而不是有属天的使命感，从而造成我们服事起来觉得除了忙碌还是忙碌，没有喜乐，很快的就被 burn out。 这些其实都是值得我们深思的问题。第三个福气是神赐给人类家庭的福气。在我们今天读的第一段的经文，创世纪的第一章27节28节告诉我们，神是照着他的形象造男造女，神就赐福给他们，又对他们说要生养众多，要遍满地面。神说那人独居不好，为亚当夏娃造了配偶，为亚当造了配偶夏娃来帮助他。马拉基书旧约的最后一卷书马拉基书的2章15节讲到，丈夫不可以诡诈，带自己幼年所娶的妻时，特别的指出。我们一起来念这一段的经文马拉基书的2章15节的前半段，我们一起来念。虽然神有灵的余力能造多人，他不是单造一人吗？为何只造一人呢？乃是他愿人得虔诚的后裔。这是中文和合本的翻译，但是如果看希伯来原文的话，这节经文的含义在中文的标准译本中是译得更为的准确。这一节经文其实是这样说的，神难道不是把你们造成一体吗？这个你们就是指夫妻，夫妻是一体的，神把你们造成一体，又把他的灵分配给了你们。神这样做的目的是什么？神要的是什么呢？非常的重要，神向我们要的是属神的后裔。所以神设立婚姻家庭的目的，乃是要人首先敬畏神，并生养众多属神的后裔。 来按神的心意为神管理这个世界。可是当亚当和夏娃在伊甸园中被魔鬼引诱，背逆了神，吃了分辨善恶树的果子以后，人虽然能分辨善恶，但却缺乏拒恶从善的能力。当人被罪污染以后，自我为中心是人的天性，人按自我的标准寻找配偶，人也按自己的意愿来养育儿女，不再是按照神的心意，夫妻一起以敬畏神的心来养育属神的后裔。人天性中的自我满足、自我实践、自我彰显，衍生出要出人头地，要做人上人，也一人升天，全家聚荣。寻找配偶的目的是使我得幸福、得好处，进而到了我们这个时代，养育孩子变成了一句口号，就是什么？不能让孩子输在起跑线上。我常常在我们小组里面分享我说这一句口号真的是不知道害苦了多少年轻的父母，为了不让自己的孩子输在起跑线上，这还在母腹中就各种花式的胎教，然后出生以后呢，小小年纪就拉着他们去参加各种的学艺班、各种的培训班，然后各种的训练比赛，要争取要考上藤校名校。夫妻一起来敬拜神、服侍神呢，当然就太忙了，没有时间了。孩子的属灵信仰教育呢，无所谓啦，这个不重要啦，只要他们学校的课业比较重要。他们是不是属神和敬畏神的人呢？哎呀，只要他们能够考上一所好大学，将来出来以后找到一份好工作，能够赚钱啊，我们的任务就完成了。这是我们很多我们做父母的人，我们对于我们孩子的期望和对于自己的要求。我们就这样强拉的孩子整天疲于奔命，我们是不是还感到患得患失？我们生怕我们的娃被张三李四的娃给比下去了。有一天看到在 YouTube 上看到一个5岁的孩子拉小提琴，就已经能够演奏帕格尼尼，哇，那个真的是心里失落啊！想想我自己这个娃，到现在为止拉起琴来还想锯树桩。又过了一天，看到一个4岁的男孩在钢琴上就已经能够弹克萨科夫的《野蜂飞舞》，哇，那个小手在琴键上啊，那个真的就像飞舞的蜜蜂一样。一看我自己家里这个娃，到现在为止还在读子宫，当当当戳琴键，哇，那种失落啊，心里五味杂陈。我们是不是在这样的状况中，我们疲于奔命，我们内心完全失去平安和喜乐？神本来定义要借着家庭、借着我们的后代所赐给我们的安息呢？所以我们刚才借着创世纪的第1章26节到28节的经文，看到了神对我们的心意，是要我们能够活出神的形象，能够按照神的心意和配偶一起来生养属神的敬虔的后代，并且世世代代能够按照神的心意来替神管理神所创造的这个美好世界。但是当罪进入了世界以后，我们人生一切的优先次序都变了，人为自己活，按照自己的心意工作，彰显的是自己的荣耀而非神的，按照自己的想法来养育子女而非生养属神的后裔。我们因此失去了神本要赐给我们的福气，汗流满面、疲于奔命，很可能换来的还是愁苦，是不满足，是怨怼，失去的是属天的平安和喜乐。那我们怎么办呢？我们接下来就来看一下创世纪的第2章第1节到第3节，神在创造的工作完成以后他还做了什么，也许我们可以从中找到神的心意。我们一起来念这一段的经文。天地万物都照齐了， 到第七日，神造物的工已经完毕，就在第七日歇了他一切的工，安息了。神赐福给第七日，定为圣日，因为在这日神歇了他一切创造的工，就安息了。这段圣经告诉我们，神在造物的工作完成以后，第七日他歇了一切的工，安息了。希伯来文的这个 sabbath 或者 sabbath 它的意思就是休息或停止或停下工作。那这一天呢，就被定为是安息日。对于犹太人来说，是星期五太阳下山的时候开始，到星期六太阳下山结束，那这一天呢就称为是安息日。但在新约中，因为主耶稣是七日的头一日复活，七日的头一日在我们公历制就是星期日，所以呢这一天呢就被定为主日。主日的设立是为了纪念主的复活。那从这一段的经文我们可以看到说，神在这一天他是停下了工作，他是 rested， 他是休息了。那休息是被神所祝福的。我们大家都知道，人体是需要有停止做工的时候，是需要休息。而我们每天的最好的休息是什么？就是睡眠。睡眠是人体休息的方式。如果我们睡眠不够的话，我们就休息不够，我们的身体是会出各种各样的问题的。我自己就曾经有过一个失败的经历。那个时候我的第二个孩子刚刚出生。除了在教会里面担任日益繁重的主日学的教导以外，我还和先生一起接受了这个团契负责人的责任。那当时呢，我们接手的时候，我们原来教会的那一个团契是处于一个比较困难的一个状态，所以我们肩上的责任是很重的。那当时先生和我就常常带着我们五岁半的老大，还在手提婴儿篮子中的老二，一家一家的去探访弟兄姐妹。这样呢就过了一年，一年多以后，在神的恩典和怜悯中，团契的情况呢就稳定了下来，然后整个的氛围被改变了，被圣灵改变，那吸引了一些新的家庭加入，也有一些福音朋友来参加团契，在团契中听到福音然后信主。但是因为那时候我自己的生命非常的幼嫩，我不懂得要将劳苦重担带到主的面前，从主那里得到他所赐的力量，而是 拼着我自己的力气去做，产生很大的这个焦虑，常常晚上也睡不好。那我本身是有妊娠而引发的高血压，因为过于忙碌，血压就没有得到 很好的控制，结果呢就引发了心肌肥大症。那主的恩典是怜悯是丰盛的，因为这一类的问题是可以逆转的，只要把血压控制好。那我的家庭医生呢就当时用了及时用了有效的血压控制的药物，这样又过了一年，我的心脏是恢复了正常。那在这一年中，教会的牧师和我们团契的弟兄姐妹呢也非常的体恤，很快就有一对夫妻出来帮助我们做团契的服事，让我呢能够得到适当的这个休息。我们都知道，我们的身体是圣灵的殿，所以呢，我们是要好好的照顾，才能有健康的身体，在服事的时候呢，有足够的体力和精力。那另外呢，弟兄姐妹，教会弟兄姐妹彼此相爱，在一个方面是可以很好体现的，就是大家一起同工，一起分担，那一起在服事中经历主的恩典，使我们的生命能够在这种经历中共同的成长，一同来走天路。第三点非常的重要，神还把这一天定为安息日，把这一天呢是定为圣日。 圣本身就是有分别开来，从这世界上分别开来，单单归于神的意思。所以我们在歇下这个世上的一切的工作之外，我们要明白这一天是属于神的，安息是应当安息在神的里面。我们不是说哦，在这一天我们停下工作，我们不用去上班，然后我们就在家，我们吃吃饭，睡睡觉，看看电视，网络，手机，这些是叫我们身体的休息。我们必须明白，我们属灵的生命也需要休息，这种休息，灵里的休息就叫安息，而安息是必须在与主连接的时候才会发生的。神即将这一天分别为圣，我们就应该来到神的面前，来朝见他，来敬拜他，来听他的话语，让神纠正洁净我们心中一切不讨神喜悦的心思意念。神在以赛亚书58章的13节到14节有这样一个美好的应许，让我们一起来诵读这一段的经文。我们一起来：你若在安息日调转你的脚步，在我圣日不以操作为喜乐，称安息日为可喜悦的，称耶和华的圣日为可尊重的，而且尊敬这日，不办自己的私事，不随自己的私意，不说自己的私话，你就以耶和华为乐。耶和华要使你承驾地的高处，又以你祖雅各的产业养育你。这是耶和华亲口说的。由此看来，神是如何看重我们在神所定的日子中与他相会。这样的与主相处的时间是非常的重要，也非常的宝贵，以至于不是只有在主日才发生，而是应该每天都有一段的时间，全家一起带着我们的孩子们一起来到主的面前，通过读经和祷告，让神的恩手拂去世界的尘埃，身心的疲惫，内心的不安焦虑，学习交托仰望，淬炼信心，就像主耶稣在马太福音11章28节所应许的，凡劳苦担重担的人可以到主这里来，我们可以把我们的重担带到主面前，主就使我们得享安息。而且让我们的孩子们和父母一起走这一条信心的道路，使他们从小就能够认识神，能够认识主耶稣，而使孩子们能够成为属神的后裔，这是非常的美好的一件事情。希望我们弟兄姐妹，我们中间很多弟兄姐妹都有非常出色的天资聪颖的孩子，好不好？我们也能够立下心志，把我们的孩子们能够培养成敬虔的属神的后裔。好，我们现在知道我们灵里的安息是多么的重要。我们最后一点要跟大家分享的就是我们要肯安息。我们一起来诵读今天的第三段的这个应用经文，在以赛亚书的30章第5节，我们一起来读：主耶和华以色列的圣者曾如此说，你们得救归回安息，你们得力在乎平静安稳，你们静止不肯。之前我们讲到，人得不着安息，首先是因为我们在人生的优先次序中违反了神创造我们时赋予我们的属神的本质和神圣的使命，也不知道我们身心灵是需要神的安息的。人在劳苦愁烦中叹息，想要有解脱和拯救，但是人又往往靠着错误的东西试图来得救或者自救。人自从有了悖逆神的罪性以后，我们虽然知道有神，但是不把神当作神来荣耀他， 我们也不感谢他，我们的思念实际上是变得虚妄。我们自己觉得说我们自己很聪明，但是在神眼中我们是无知的，我们的心是昏暗的，我们是愚拙的，因为我们去拜各类的偶像，这些偶像其实都是受造之物，是仿佛必朽坏的人，或者飞禽走兽、昆虫的样式，或者日月星辰，或者山川大河，或者什么树啊什么，人逮着什么可以说就去拜什么，甚至有的时候人拜自己，我的好行为，我的成功，我的家庭，我的事业，甚至是我的财富，我的子女。在信主以后，相不相信，我们甚至是我的服事，我是不是更属灵，都可以让我们把它作为一个偶像放在神之上。所谓的偶像就是在神之上代替了神，取代了神的位置，我们去敬拜他，我们为他汲汲营营，我们为他劳苦愁烦，我们以为我们可以得到祝福，甚至我们可以因此得到永生，其实到头来很可能让我们失去在永恒中与神同在的福分。如果我们的盼望是在永恒中真正的有被神赞许的价值，就必须要像希伯来书作者所教导的，那进入安息的乃是歇了自己的功，正如神歇了他的功一样。我们能够被神称为义人，得着永生的生命，是因为耶稣基督的救赎，不是我自己努力修炼可以得着的，也不是说我成了一个知名的科学家、伟大的发明家，或者发了大财，甚至成了世界首富，这些都不能够让我们在神面前被神看为义人。我们靠的是耶稣基督，是因他的救赎我们被神称为义人。所以希伯来书的作者呼吁我们要务必进入主为我们预备的救恩，进入那安息。我们在得救以后，生命被神的话语、圣灵的感动渐渐的更新，能够活出耶稣基督所赐的新生命来。但我们的老我又常拖着我们要远离神，反神的道而行之。我们是靠自己致使老我吗？当然不是，我们仍然是要靠着耶稣基督，不是体贴肉体的事，而是一个顺从圣灵的人，体贴圣灵的事。体贴圣灵乃是生命平安。我们属神的人认识自己的败坏、软弱、虚伪、诡诈，是靠着神的话语的提醒和圣灵的光照，却除生命中这些神所不喜悦的恶念恶习，是靠着我们主耶稣基督而脱离并且得着释放。所以我们信主以后走成圣之路的力量是神给的，同时我们服侍神和服侍人的恩赐能力也是神所赐的，是圣灵按己意赐给我们。我们在走成圣天路上会软弱吗？当然会。我们在服侍中会疲累吗？也当然会。那得力的秘诀是什么呢？得力的秘诀就是要归回神的安息，从而能够平静安稳。我们明白说，我们不仅身体需要休息，我们的灵命也需要回归安息。我们既知道灵里的安息非常的重要，那接下来我们要做的就是我们要肯安息，这包括肯以神所喜悦的方式得着灵里的安息。譬如我们中间有些弟兄姐妹是通过敬拜赞美来重新得力的，有些是通过祷告，是与神倾心吐意的时候得着走天路的力量。那我个人是从神的话语中，神的话语是我更新的生命更新的力量和那个和源头。20多年了，我饱享神话语的恩惠，神的话语是我归回安息重新得力的秘诀。过去 每天晚饭以后收拾完碗碟，陪伴先生和孩子们一会儿，我就会开始一天的灵修、读经和祷告。近年来因为空巢了，我就有更多的时间，就开始把读经时圣灵给我的一些启示和感动记录下来。非常感谢我们教会啊，最近这三年啊，每天都有弟兄姐妹啊，在读经的时候把自己的心里的感动和啊在神里面的经历把它写下来，分享给教会的其他弟兄姐妹能够一起得益。那我想我们教会很多弟兄姐妹都从这一个事工里面得到很多的属灵的益处。去年2022年5月的时候，我和先生我们去了一次美国东岸地区，去参加我先生家族里面的两个孩子他们的人生的大喜事里程碑，一个是他一个子女的婚礼，然后呢去纽约市参加他一个侄儿的这个毕业典礼。同时我人在外州，仍然要通过网络来教导主日学。去年我们的主日学还都是在网络上。那上半年的旧约呢是历史书卷啊，实际上这个课程是非常的重的。回到印州以后，就参加了一个同事的婚礼，之后就感染了 COVID。 但是在生病的那一个礼拜，我星期五要带领小组查经，主日要继续教导主日学，那工作上也非常的繁忙。也就在这个时候，突然收到当时灵修同工负责的同工我们顺华弟兄的友情提醒，我需要马上教一篇灵修短文，因为太过于忙碌，人又在外州，我就把这件事情，这件重要的事情完全忘了。然后我只有五天的时间，我当时又病又累，大家可以想象到当我接到这个友情提醒的时候，我的心里的感受可能和现在在座的很多弟兄姐妹在如今收到我的友情提醒的时候心里的感受是一样的。我很想跟顺华弟兄讲说，我能不能 skip， 我这一次可能实在不能做。但是转念一想，如果我这样做的话，我会给他的服侍造成困扰，所以我还是爬起来走进了书房，在我的书桌前坐下来，打开了圣经，开始读短文那天的两段的经文。读着读着，我很烦躁的心，我的灵开始安静下来了。那天有一段经文是在旧约的雅歌第二章，其中有两节经文牢牢抓住了我的心。大家有圣经的话可以翻到旧约的雅歌第二章的第十节到第十一节，雅歌第二章第十节到第十一节，这两节经文是这样说的：我的良人对我说，我的佳偶，我的美人，起来与我同去，因为冬天已往，雨水止住过去了。当时我一看到这段经文时，心中升起一股非常甜美的感觉。这一股暖流让我联想到主耶稣对于我们的爱，就像这两节如诗如歌的经文一般的感人肺腑。其实我们想一下，我们自己在信主之前我们的样子，我们都是心中悖逆，我们行为乖张，我们面目可憎，我们是被罪所捆绑，我们的生命就如同在深冬的寒冷中是枯槁的，是荒芜的，是残破的。可是主的爱临到我们，因为爱，主用他的宝血洗净我们的罪污，又将我们的心智改换一新，并且穿上新人，这新人是照着神的形象造的，有真理的仁义和圣洁，我们成为了主眼中的佳偶美人。我把心中的感动记录下来，写成了一篇灵修短文。写完以后，当我走出书房的时候，所有的疲倦，身体上的不适，心中的烦躁全部都消失了。 我后来跟我小组的一位姐妹分享这份感受，这份非常奇妙的感受时，她说，哇，这就如同一天工作下来非常的疲倦，洗了一个热水澡，被这个疲倦被热水冲洗了干干净净。是的，神的话语让我浸润其中，洗了一个属灵的热水澡，将我身心灵的疲倦、不安、忧烦尽都洗去，让我能够回归安息，重新得力。也只有当我们心灵安静在主的面前，我们才能去除这世上各种繁杂的声音，听到主借着圣灵对我们述说他的心意，我们也才能在主里一商加力，能够活出主的旨意来。弟兄姐妹们，当我们在家庭、工作、学业和侍奉各样的忙碌中，难免会有身心俱疲的那一刻，也会有捉襟见肘、老觉得时间不够用的光景。重要的是，首先我们生活的优先次序要让神居首位。在我们的家庭和各种的人际关系中，在学习工作中，要体现出神创世时对人的托付和赋予人的责任。当我们将自己生活的方方面面放入神的计划中时，就将是神来导引我们，而不是我自己，是我们的主耶稣坐在 driver seat， 而不是我坐在 driver seat。 那这样的话当然是会省力很多。然后我们要学会交托。主耶稣说，凡劳苦担重担的人可以到我这里来，我就使你们得安息。无论是服侍还是生活的其他方面，我们要学会肯交托，不要舍不得交托给主。同时我们也要养成定时休息的好习惯，自律是非常重要的，不要任由自己不受约束，尽量要保持充足的睡眠，就不会影响第二天的工作、生活和服侍的品质。另外，我们对托付于我们的责任要尽心尽力，要合理的安排好时间，努力的去把它做成，也努力的要去把它做好。第三，要学习在主的话语里，在向主祷告的时候，或者在敬拜赞美的时候，归回到神的安息中，从神那里重新得力，这是最好的灵里的安息。最后，我们用以赛亚书的40章28节到31节和弟兄姐妹一起共勉，我们一起来齐声诵读这一段的经文，我们一起来。你岂不曾知道吗？你岂不曾听见吗？永在的神耶和华，创造地极的主，并不疲乏，也不困倦。他的智慧无法测度，疲乏的他赐能力，软弱的他加力量。就是少年人也要疲乏困倦，强壮的也必全然跌倒。但那等候耶和华的必重新得力，他必如鹰展翅上腾，他们奔跑却不困倦，行走却不疲乏。阿们。我们一起低头祷告。亲爱的主，在如今危机重重、纷乱复杂的世局中，我们每一位你的门徒都立下心志要来跟随你，但我们有时会迷茫，我们会被世事所牵绊，会被这世界所吸引，有时也会在奔跑天路的时候腿发酸、手下沉，感到灵里的疲累。求你恩手扶持带领，求你用话语喂养加力，求你的圣灵来指引带领，使我们从你那里能够得到力量，如鹰展翅上腾，奔跑却不困倦，行走却不疲乏，带着你所赐的能力和使命快跑跟随你，直到再见你的面。祷告奉耶稣基督得胜的圣名，阿们。